今天在我们讲到之前呢，姚元想要分享一下他的情况。OK。
大家好，首先我近况的就知道，我现在已经进入母底开始读书了。然后我就想从两个地方来讲吧，就是我的状况，就是我开学了，搬家了，然后这一块的部分呢，就是现在状况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因为课业非常的重。在这一个块比较是生活上的部分，就想感恩感谢神，一切都预备的特别完美吧。我现在进的新家是我之前祷告的，我基本上神就是按照我要的一条一条都实现了，就是我要宽敞明亮的，因为我之前住半地下室，感觉一年都没有晒过太阳。然后我要交通方便的，能够停车方便，能够还有什么安全很重要。然后我要宽敞明亮，就是说能晒到太阳嘛，就是要窗户大一点的那种。然后现在搬进去就完全符合。然后还有一点，除了一点没有像我想象中实现，就是我当初祷告的是我要一个免费的。这是唯一没有按照我的想象实现的，但是神还是供应。就是我还没有开学的时候就申请校内工作，然后开学前的一两天就开始 interview， 然后开学的第二天人家就说要我了，所以就完全就是在我钱还没有用完之前，然后神就开始送钱了。而且特别好的，第一天去 training 什么事不做，人家也给我钱。所以就是也相当于神送给我一个免费的 parking， 一个免费的住处，还有生活费，一切都解决了。这方面是，其实我想说的这方面的感恩，好像只是物质上的感恩，是一个可以是说稍微浅层一点的。但是更深层的是，我开始上课了，我这学期选了五门课，然后三天，然后第一天第二天早上去的时候，就是每一堂课都是给我真是心灵深深的一个触动。然后我新学了一个词叫 LEAP， 就是心灵的那种颤动的那个词，就是这样，就是星期二的第一堂课、星期三的第一堂课都给我这样子的感受。星期二第一堂课是叫 Spiritual Formation， 是一个印度的老师教的，然后她是一个女士，大概40多岁的样子。然后她的第一堂课，她就说我这堂课并不是像其他的学校里面读 graduate school 的，就是上课下课，然后都就是同学之间根本没有 connection， 但是我这个是要让你们 connection， 可以是一个互相 support 的一个团体。然后她说，而且她就说我上那堂是专门针对就是说 women， 就是女生和女生的，所以他说这样子大家比较容易敞开。那首先他就再来敞开，就分享他自己的生命吧。他就说他是从印度来，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但是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就是不要他的妈妈和他了。然后就是他从小一直到可能30多岁都觉得这是他的错误，就是引起了他们家里这个分裂。他就一直就是一个有一个就是有苦毒、有怨恨、有一切的就是很负面的东西都在他心中压着。但是他就是在经济上面就没有顾虑，因为他的父家还是 take care 了他们家的一切经济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一直就是读最好的学校。他说他就是用好像事业上的成功想来好像弥补自己那些缺失吧，所以他一直读的是很好的学校。反正就直到他遇见耶稣，他的生命就完全改变。然后他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我心灵的震颤就是我发现，就是原来不只是我一个人心灵有受创，就是会发现原来每一个人，就像圣经上耶稣说，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那耶稣就是那最大的医生，是心灵的医生。所以对我来说，我就是会有一个感同身受的，就是很感动。我那天就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不停的流眼泪，我都说不出话来。就是还有一位同学也分享说，他为什么要来Moody，他就说我希望更加的信靠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就是嚎啕大哭出来。所以你就会感受到那个气氛，不只是人的讲话让你感动，而是说那个心灵的真实是一个心和心的碰撞，就让我也更加的在那种状态下也更加的体会到神，就是体会到神的爱吧，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你在那里小小的一个教室，二三十个人，你都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这是我第一堂课，然后第二天的第一堂课也是给我非常大的感动。我读的是旧约，然后开始的时候老师就给你放一首圣诗，赞美诗 Ancient Word， 很好听。然后我就在听那些歌的时候，就觉得很让我感动到一点是，就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并不是我很在那个状态我很得意的那种如鱼得水，而是觉得就你很难想象，你上每一堂课之前老师带你祷告，你也很难想象你在课间走的时候，或者说课间休息的时候，某一个角落就有一群人在那边祷告，然后你也很难想象说在大街上走的时候，我是在 Chicago Avenue 那一块上，在大街上走的时候看见一对情侣手拉手在祷告，他们分别之前的祷告，我就会让我觉得好感动，每天都生活在神的里面，就从早上到晚上就都生活在神的里面，然后每天听的都是关于圣经啊，关于神的教导，然后你在跟别人的对话中，你随便就可以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可以等候神的带领。我觉得这种话你拿到世界上其他地方去讲，更没人理会你在讲什么，但是你周围的人都能明白你在讲什么，就是感觉很好。然后这是我在Moody就是课堂上面的现在目前感动我的东西。除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发出感叹，我说我能预见接下来这段日子会是我这人生中最喜欢学校的一段日子，而且一点不喜欢学校，去到学校就属于那种能够早点下课最好早点下课。然后还有这个学校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恩典的一个学校。就第一次的 orientation 的时候，当那个 president 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他就说我们的 goal 就我们的目标就是 serve you， 就是服务你们这些学生。我想没有在哪个学校能说出这样子的话来吧，而且我自己也经历了一点点嘛，就比较物质上面的东西啊，就是我跟几个人分享过，就是我以前在底泡读书，然后现在是在 Moody， 然后他们都应该就是这个像美国校园里面都会有 locker 这样的东西对吧，然后在 Moody 的时候我就问说，他说要25块钱 deposit， 然后我就一直在问是不是还要再付其他的钱，是免费的吗，他说是免费的，你只要到时候把 clear 了之后钱就会退给你了。然后我为了这个问题我跟两个人 confirm，我不敢相信这是免费的，因为在底泡在其他的学校 locker 都不是免费，我有问其他的人，所以这只是一点点的地方就让你觉得这个学校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然后差不多就先到这里吧，以后再跟你们分享多的，现在就是课业比较重。
待会儿， 找他上来为他祷告，我有点回应。姚元是这个教会第一位神学生啊，神学生就是为神国储备人才。那么他今天分享到所接受到的恩典都要储存在他身上，在他的生命里面，以至于他来日要去牧养其他人的时候，这些都成为他的资源，神要透过这些使被他牧养的人得到好处。那么我们也要非常珍惜在我们当中的第一位神学生。我们怎么珍惜他呢？不是让他来做工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哦，有神学生好极了，操练操练操练自有机会，但是要爱他，要接纳他，使他成为一个被爱被接纳的人，他以后才会接纳人，才会爱人，是不是？我们如何种这棵树，它那个果子才能怎么长出来？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跟他一起走而已。主是那一位栽种者，主是那一位收成者。求主借着这个神学院，也借着弟兄姐妹恩待他的女儿，他的那个工人。今天我本来不是要讲这个话题，不过我想起来，就是从今以后我们的心态对着他有慢慢改变了。过去他是我们当中的姐妹之一，当然以后还是，然而求主给我们这样眼光，给我们的这样的心智，使我们慢慢开始尊重他，因为他也是领受神话的还有工人，所以他站在我们面前讲话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注意听，因为神使用他，神用他在我们当中，那来日是在什么地方服侍我们不知道啊，神自有调派，当然我们盼望他留在我们当中了。好，这个是我们私心是这样子想，所以这是一点点的回应。按照刚才姚元讲的啊，来日方长，还有下回分解的哈，所以我们慢慢的，我们就多多为他祷告啊。现在我们就来举手，我要祷告好吗？在他身边的，来按着他的手，按着他的身上来祷告哈。我们同声来为主所拣选的工人，也是在我们当中拣选我们这个教会来牧养他，来陪伴他，来感谢神哈。天父，我们感谢你为姚元为你所拣选进入神学院读书，主要这一切我们都已经看见你为他预备了。如今我们也为求你，真是真是栽培他的心，栽培他的灵，使他真是成为那丰盛果子的那个树，使他来日你交托给他，使他能够牧养的所有的人，是远是近。是现在是将来，都求你使用，透过你的女儿，透过你的仆人来牧养，使你的国可以得以长进，使万民得知你的道路，使世界得知你的福音。亲爱的主，我们把你的女儿、你的仆人交在你手中，我们也谢谢你把他赏赐给我们。奉耶稣基督名祷告。谢主。今天还有件什么事情？好，今天时间虽然时间不多啊，我简单分享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面对现在的世界。和我们不论是远是近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我们做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教会里面成为会友，我们是如何过生活？是被动的吗？或是只是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吗？那么我们该做的事情是哪一些呢？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好像用力，或者说好像真是踏出信心的那一步，使神可以在我们身上得着他所当得的。我最近读完了这个启示录，启示录让我们警醒谨守，跟随耶稣，在末后的时代做一个得胜者。 啊，这个得胜者我们常常提，得胜者并不是打斗得胜啊，这的确也是从某个角度上是跟世界的这个一切的风俗习惯和所有的影响是打斗，没有错。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打斗，我们的得胜是也许人不知道，是我们面对我们里面的那个邪情私欲败坏而能够胜过啊，能够停止不让那个恶者继续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影响的那个得胜，那个得胜是被神所看重的啊，是因为我们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们而去，这个得胜是我们用心用力，就像一个人常常用力的时候他的肌肉就很强健，常常用他们手的时候，像我们林医生他们手很有力，他常常拔牙啊，还有以前在我们当中的啊 Joe， 他常常用手的工作，你跟他握手，哇，手很有力，手上都是茧，你一摸就知道很有力。同样，我们生命、我们灵魂的茧、我们灵魂的肌肉在哪里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做一个得胜者，常常操练。那操练是很痛苦的。我想各位如果有运动的习惯的，偶尔都还要勉强自己要去运动，因为运动很痛苦啊，对不对？要很累，流汗。当然，运动之后那种快乐，那是也是吸引我们去运动的。得胜者也是如此。我们是靠着耶稣胜过了邪情私欲，胜过黑暗的权势。因为圣经上讲说，弟兄胜过他，就是弟兄胜过撒旦魔鬼，是因着羔羊的血和他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And they have conquered him by the blood of the Lamb and by the word of their testimony. For they love not their lives even unto death. 爱神的话，或者是因为知道与神畅通的喜乐，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暂时放下。神给我们所谓贪生怕死的那个特性啊，以保护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来到一个地步，与神的畅通使得我们乐意啊跟随这些，而放下我们这个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我们也要学习到该做那些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消极的只是不做不该做。但是谈何容易啊！连保罗都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是吧？行出来由不得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不要停止立志，我们常常立志。神要保守我们的心智，使我们渐渐强健起来啊！保罗呢，对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子的挑战，就有这样子的劝勉。我为什么要讲保罗和哥林多？因为我们好像初步的有一个讨论啊，就是说启示录完了以后，隔几个礼拜我们盼望就要开始这个保罗的书信啊。我们在当中有人建议说，哎，我们何不读一读哥林多前后书啊？哥林多前后书的有教会的实际的问题，也许可以使得我们比较贴切一点，而认识看到当年教会的问题，也许可以思考我们现在的问题啊，不光是说教会的问题，是其实教会就是我是教会的一部分，我的问题造成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影响我的决定等等的哈。所以我就先用这个机会介绍一下保罗和哥林多。那么也因为有这样子初步的决定呢，我就稍微再读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哎呀，读着读着真是觉得心里很感动，所以我今天就挑着这哥林多后书的一段经文来和各位说分享信息哈。先介绍一下保罗。保罗呢很难很不容易介绍，因为他很长。但是我想保罗他是一位学者，他也是一位传道者在圣经里面有特别新约27卷书里面他写了13卷啊，就差不多一半，那么他是一个博学多才，神却拣选他到差派他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在圣经里面许多的书信 从使徒行传是保罗书信当中呢，就看见他远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不是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是非常精彩的。如果光是从他的旅途所遇见的事情是非常精彩，而他所释放出的信息，因为他到各处去就建立了教会，教会成立之后，他就离开，就去到别的地方建立其他的教会。那么先前这些教会遇见的问题，也就回头去找他说：“保罗弟兄，这件事情怎么办？”所以哥林多前后书也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说哥林多前哥林多教会发生的问题，就告诉他，写信给他，他就抽空在路上就写信回哥林多教会，让哥林多的教会能够明白该怎么样做，该怎么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等等让人可以行善，就可以教训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改变了，神呼召了保罗，改变了他的心思意念，以至于他看事情如同有神的性情一样，如同神做事的法则一般法则。因此他告诉哥林多教会的这些解决的方法，其实就是神向这个教会说的话我们为什么说他写的信为什么是神的话当然也经过世世代代的验证，看见他所说的话的确是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和神的荣耀在里面好，我想如果您真是可以继续，我说我们等到我们进入这个哥林多这个书信的时候我相信还会有很多机会会介绍保罗，会介绍哥林多这个教会。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我们就先来快快的进入这个信息好了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三章四到六节这一段经文不长就一起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主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也就是圣灵叫人活其实最主要的那一句话就是第六节，是那字句叫人死，经意就是圣灵。其实如果各位翻圣经，后面有小字说又作圣灵这个经意就是圣灵的意思。这里在讲什么呢？我想最主要的就是保罗面对哥林多的人，知道他们很有才华可是呢问题多多，他就指出他们的问题是说，你们若专心寻求主的面甘心做主的仆人，神就要改变你们的心，要使用你们成为这个时代这个世代的这个仆人所以我就用做神仆人的这一位做一个题目。那么英文是说 The competence as a Lord's servant， competence 其实它是神的能，是这个能力，实际上是能够担当的这个肩膀我稍微提一下，就是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子的信心。这个信心如果各位看到英文它是 such is the confidence， 所以并不是 faith， 并不是我们信神与神发生互动的那个 faith， 而是说我们如何回应神，我们的意愿如何我就先简单就是说神赏赐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意愿，是因为耶稣基督恩待我的缘故。因此第六节他说叫我们承担这新约的指示，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然后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个新约的指示他就是神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指示 我们先提到新约和旧约，为什么保罗这里讲到新约呢？因为耶稣基督是表示神与人一个新的约定，新的 covenant， 新的盟约。神与人立约的时候都是见血的，当神与亚伯拉罕定那个旧约的时候，他让亚伯拉罕将牛羊将那个牲畜劈开两半，分成两边，神就说我要与你一起走过这个血肉阵啊。当年在他们的文化当中，若是两个人立约非常严重的约的时候，中国人也讲嘛，歃血为盟是吧，就是滴了血或者是杀鸡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当神亚伯拉罕说了这个话，亚伯拉罕预备好这个血约的这个阵仗，但是等到神与亚伯拉罕要立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睡着了，但是圣经里面记载说，神成为人的样子，走过那个血肉的阵，意思是说，这个约是神单方面向你和我、向亚伯拉罕、向那个时代、向他的选民所立的一个盟约。其实来到耶稣这里也是如此。那新约是耶稣一人担当，是吧？没有其他人。他是大祭司，他又是至圣洁的祭物，将自己献上。所以他也是那一个单方面主动的向我们所立的约，这个血约。意思是说，为什么劈开牛羊，为什么有用这些牲畜，这个约的意思是说，若我们违约，就像这个牲畜一样被砍成两半，劈成两半，是非常严重的，是非常郑重的做立这个约的。所以新约歃血为盟，那我们是说新约就比旧约好吗？如果新比旧好是吧，那么应该讲说前约与后约。那么是说前约好像没有完成这个功能，你只有后约来完成吗？那也不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就像一棵树的树根、树干是它的前约，是它的旧约，根在那里，而枝叶、花果就是新的，就是新约。所以必须要有前约和旧约，那个新约和后约才有果子可出来。我想再做个中国外国人中国呢，我们画画的时候就有点像挂在墙上那个卷轴一样，画得很长，然后呢裱起来以后呢可以挂起来，收起来的时候呢是可以卷起来的，对不对？当我们打开一幅画的时候，如果卷得对的时候，应该是从不知道从哪里了哈，你先打开只看到一小部分，你知道大概那个布局，它的主体是什么，但是你不知道全体是如何。慢慢打开多了，认识多了；打开多了，认识多了。一直打开到底了，它那个题字都写出来了，你就明白那画家的原意是如何。旧约与新约也是如此，旧约好像是比较让我们看不太清楚。神早已启示神爱世人这句话，但是因为当时神面对以色列人如同对小孩一样，是要有非常严谨的教导，就是说三点钟你回家你就不准出去之类的话，你回到家就只能在你的房间玩，不能够去厨房之类的话，或者是你要过街一定要大人牵着你的手之类的话，我真的是听过有爸爸妈妈非常严格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你犯了第一条我要怎么治你，我犯了第二条怎么治你，如果连犯三条加起来还要怎么样。 就是当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要来带领他的孩子的时候，是要非常严格非常清楚把神的道理要讲解清楚。所以新约旧约，那么新约的仆人我们讲到说这个仆人新约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里面执事这个字一共出现31次。那么有3种不同的翻译，第一个翻译成传道者 minister 是一个传道人，第二个翻译成仆人有8次前面的传道者有20次，仆人有8次，第三种呢叫 deacon 就是领就对不起是执事，就是我们平常在传统的教会里面讲到执事帮忙工作的这个叫做执事，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呢，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意是什么呢？就是说执行他主人的命令的那一个，就是仆役，就是随从，就是代理人，就是助手，就是服务员，就是 waiter waitress 的意思，就是说在旁边侍候的。这个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这个字，固然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讲执事，但是其实它的内涵是刚才我所说的仆役、随从、服务员等等。这个新约的仆人就是神的仆人，他交付我用福音来服侍世人，来宣扬福音、传递福音、活出福音，做仆人来传救恩，救恩也在仆人身上显露出来。因此当我们说我们是新约的执事的时候，我们是新约的仆人。这个新约可以讲是福音，这个福音好像是我们传的对象就是这件事情，我需要将这个福音的道理，将这个救恩告诉其他人。但其实更重要的，福音的执事其实是福音的这个仆人，其实是这个人是要被福音浸泡，要被福音改变，所以以至于不只是客观的把福音告诉人，也是主观的在福音里面活着。所以新约的仆人有这样子的意思。新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仆人其实和领袖是相连的。当我们耶稣自己说，我做你们的夫子尚且服侍你们，为他们洗脚。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这个仆人一定是带着权柄的，而但是要记得这个权柄不是呼来唤去的权柄。比方说一个家庭里面夫妻当中丈夫是有权柄这听到就很高兴我可以使唤你这样那样，不是，这个权柄是要服侍对方的，是要服侍对方的。当父亲或者母亲对儿女有权柄的时候，是神听这个父母为这儿女的祷告，这个权柄是在神面前的权柄，就是说主啊，现在你所赏赐给我的儿女生病了，我求你医治他，或者说他现在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求你带领他。神听这样的祷告。夫妻之间也是彼此都有权柄，为另外一半祷告的时候，主必垂听，主必垂听。这个是一个做领袖的真正的意义。所以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又是祭司，又是君王，又是先知。他这个君王是供应一切，保护我们，引导我们。所以有一个仆人的心智，是神叫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这新约的执事可以成为这福音的仆人。这福音的仆人不只是服侍人，而是带着权柄在神面前成为代求者。所以要有那么做神仆人，首先就是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智。这仆人的心智从哪里来呢？是蒙召，他叫我们承担， 这个教字呢是中文翻译出来的，但是也翻译很好。我觉得如果这个谁谁谁叫我怎么做啊，好像使得我怎么做，让我怎么做啊，是有这个有这个一个动作，好像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使唤的。但是这个字眼正好像也是呼叫 call 啊，好像是一个呼叫。其实我们众人在我们现在此时的身份当中，都是一个呼召，都是我们是做家庭主妇，我们做学生，我们在工作场所，我们退休，我们都是一个呼召，都是神所知道的，神要使用我们这个位分，使用我们这个时间啊，使我们成为他一个新约的执事，成为他的一个仆人。那这是我们仆人亲自的神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啊，赏赐我们的仆人的心智。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来做神的仆人呢？啊，我觉得这一段圣经呢正好可以给我们一些描述。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不是后书的第二章的后面。我们刚才读的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三章的刚刚开始，虽然好像跨越了第二章跟第三章，其实原来的书信当中没有什么章节之分的啊。保罗写到这里，然后他就回答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哈。有两页，我们读一下来。感谢神常率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但因认识基督而有的相契。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相契。这等人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相契，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相契，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死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这句话，这段话读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他是讲什么啊？没有死又活，而且还有香气。他其实是在讲当年常见的一个场景，因为罗马帝国非常强盛，他一些军队到外出征，得胜了，回来的时候，这个得胜的将军呢，就率领他的部队，就回到京城。班师回朝，要朝见他的皇帝，还要领赏，论功行赏。所以这个场合，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当时是常见的，因为罗马帝国非常的这个幅员非常的广大。那么各位看到这幅图呢，带着这个冠冕的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将军。那在他这个行伍当中，班师回朝的行伍当中，有他跟他一起征战的这个士兵官长，对不对？就一起享受他的这些荣耀。但是在这个行伍当中，也有一部分呢是这些战败国的俘虏抓来的这些人啊，这些俘虏。所以呢，他们要进回到京城的时候，比方说刚才各位看到这个图上面的。好像经过一个凯旋门，一个城门进到京城，就要见皇帝了。这个时候迎接的人当中，或者是在那个队伍当中，在当时的这个习惯里面，就有人烧香，有香炉，放香在里面烧啊。就所以这些航母，这个军队啊，列阵进来的时候，就闻到香味。这看起来应该是在当地的百姓迎接他们的时候烧香迎接他们。所以这些战胜的这些军士们闻到香味，就知道那荣耀就在前面啊。他跟着这位将军打胜仗，现在我闻到香味了，我要回到皇帝面前，我要跟这个将军同享这个荣耀。但是另外一面，这些俘虏们呢，就知道回到京城就要被处置，对不对？他们这群 俘虏的人闻到香味的时候，这里讲到说是有死的味道，所以香味固然相同，但是在不同的人身上却有不同的反应。打胜仗的，在那个将军的麾下的那些人是欢乐，可是被打败的却是震惊忧愁的。耶稣，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的时候，耶稣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是那位得长胜将军，他的白衣上沾了血，我们好像是千千万万的白衣的骑士跟着他。但是第二十章的后面有讲到，二十一章二十章后面有讲到，那些撒旦魔鬼的喽啰们和撒旦魔鬼一起被投入那烧着的硫磺火炉里面。所以我们好像跟随着一位得胜的将军，你和我要做这么样子的一个决定，我们到底是跟着这个像将军是得胜的航母当中，闻到香气知道欢乐来到了呢，还是我们是一个那被掳的战败的，就知道我们将被处置的那一群呢？各位弟兄姐妹，这里就特别的讲到，保罗还特别说，欢乐、惊恐是两个极端，在这等人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当得起？的确，我们你说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决定，我愿意跟随主，或者说哎呀这个无关我的事，就决定了我们来遇的结局是如何，这是谁能担得起？的确，按照我们的智慧，按照我们说，是我有机会听到福音之外，我心里也说，或者说，那我的家人还有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那他们怎么办？那正是神托付你和我，或者神呼召你和我来到他面前的机会。我们今天既然听见福音，我们求主怜悯，把那个障碍挪去，我们快快的进入耶稣基督的航母里面，以至于我们闻到香气的时候就欢乐。不然的话，时候来到，的确这个末后的时代已经到了，我们就像那战败的俘虏，闻到香气就知道被处置的时候就到了。我弟兄姐妹，我们选择这个的确是神已经开了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神已经向我们伸手，向我们呼召，扣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快快的得救，绝志得救。那么你说，那我们的亲友、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人没有不知道，那他们怎么办？哎，既然我们讲了这句话，这个人就是要向我们传福音的，就成为神的仆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一面是这个福音让我们活。可以成为那欢乐的一份，那个航母。另外，神已经托付你和我，向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心里面常常挂记的人传福音，已经成为他的仆人了。就是要做成他的仆人。因此，第一点，刚才我们讲到说，仆人的心智是神赏赐给我们。第二。我们唯独在那得胜的航母当中才能继续活命。第三，那我们怎么办呢？出死而入生。三章第六节就讲到说，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那字句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点遥指着当年摩西上西乃山得的那个十诫，那个字句是写在石板上的，那现在这个字句是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么这个字句，这里讲到说十诫、摩西五经，以至于后来还有就是犹太人借着摩西五经所发展出的一个非常繁复的律法条文。那么犹太人 其实也是我们代表我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见我这么说好，神其实期待借着这些条文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归向他，定睛在他的眼前。但是人呢，是有一个自然的惰性，就用这些法则规条来取代那活泼的关系。什么叫做活泼的关系呢？就是有来有往，有说有听，有挣扎，有高兴，有低下啊，等等啊，就像夫妻生活一样，对不对？我讲过多次，夫妻的关系并不是因为那一纸结婚证书而已，夫妻的关系在于天天早起晚睡，你做饭我吃饭啊，你情绪高低啊，彼此相合，那个关系是在于精义，在于圣灵所带领的与耶稣的关系。那么与耶稣的关系，我们很难用一句话可以讲得出来。最近呢，实在是也是事情多多哈，所以常常我也很烦恼。我说这个事情很多，真的是我们做不完，真是。但是我自己讲过的这些道呢，就变成我自己的帮助了哈。我常常劝人家，你有烦恼的时候就告诉耶稣，啊，这个是正是我要告诉耶稣的时候。不是我受苦了哈。2000年前呢，我们这栋大楼呢，我们各位，我左手边的外墙是红砖的，那么这个教会呢，突然就决定要来清洗它，要来这个整理它，结果就找了个十几二十个工人，有特别的公司来清理外墙，先把这个外面的那个红砖打磨一批一通。哇，所有的那个红砖的灰啊，各位不知道有没有看得到，地上还有一些红红的。今天早上，林医生在这里拖地，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如果各位看到，今天角落还有一些红灰，就是那个的结果啊。在这两个房间，那天我们一进来，那个 Raymond 弟兄打电话说：“哎呀，陈牧师啊，这里这个。”烟雾弥漫，我说什么烟雾弥漫？是外面做工然后进来的。这个是，我说是不是泥垢多了，还要加一件这个，烦死了。我说主啊，这个怎么办？当然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做。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半个钟头、40分钟，吸吸地啊，弄一弄啊。今天早上林医生又来了，就拖拖地啊等等，就 OK 了了哈。不过各位如果穿着比较浅色的衣服坐在这边的椅子上，回去如果有点红红的，你不要觉得是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这里讲到说，使我们出死入生的是那圣灵，是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催逼我们，也代替我们说话的那一位，使我们可以与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的那一位真的有一个关系，真的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是需要互动的啊、如果两个人不常见面，又不打电话，又不写 email， 两个人过久了就没有关系了，是吧？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有关系就没关系，是吧？当我们与主有关系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好办。好，我想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多说太多。我想神托付我们，呼召我们做他的仆人，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活命，为的是使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航母，为的是他可以使用我们，差派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让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让万邦得知他的福音啊！这是他要使用你，使用我啊！我听到那个小孩子也在传福音的，哟，感谢主啊！好，我们一起祷告啊！ 我想这时候我们来到主面前啊，或是你已经许愿乐意做主的仆人，我们就在主面前求主坚固。若是你是头一次，或是才做过信主没多久，我们正在学习，就求主挪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拦阻，使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蒙召做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有我们明显的好像牧师传道啊，在主在人面前的，但是神要必要赏赐你要你服侍他的那一群在你身边啊。我们就个别来主到主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他敞开也许愿求主使用我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同声祷告好吗？谢谢主恩，让我们可以受你呼召，我们做主人做仆人，你做我们做福音的指示，做福音的仆人，我们是希望我们能行到这未来。我们向你祷告，还有主人也是祈求你把我们成为活命的将来的生命朋友当中，也就我们有我们也是要祈求你的生命帮助教会。亲爱的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立下心愿的时候，亲爱的主，求你再次的向我们呼召，能够成为你的仆人。你说做你福音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成为那福音的仆人我们不只是传那福音，更是活出福音或者我们能够传讲口中传讲福音，更是能够活出传递保守这福音。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立下心志的时候，你为我们保守，你是我们到见你面的时候，你就要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与主人享受这一切的福乐。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那我们今天信息就先到这里啊。那么底下我还有一些事情来报告。好，欢迎今天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有第一次来到朋友吗？哎呦，有，好有。那边也有一个，蔡州呢还在躲，因为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是。Eric 跟新杰 ，Eric 新杰是两年前这个差不多是满两年了，然后七月的时候，八月的时候就，是，
结婚，
你要不要上来讲两句话？
大家好，我是欣杰，他是 Aaron， 然后你要翻译吗？
需要翻译吗？
需要
翻译。哦 ，OK，
太点头。OK， 对我们两个来说，回林良堂就像回娘家一样，这是我们娘家，就是对吧？然后2008年就是也是牧师师母帮我们证婚，那2010年也是就是在教会的祝福下，大家为我们祝福祷告，然后我们去了纽约。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两年来对我们来说真的是把我们在圣经里面学了这么多的话语啊，就是最好的信心考验。就是完全是信心之旅，就像那个约书亚跟加勒要进迦南地一样。那因为我们去之前，那个大家去过纽约的人都觉得那里很凶猛啊，就是像迦南地有些探子去，就是他们那个以色列派探子进去的时候说那里的巨人又高又大，然后可是我们两个就像那个约书亚跟加勒一样。那我老公比较像加勒的个性，比较像耶稣加勒的个性，对吧？然后我们进去真的是 那时候Aaron 辞去他的工作，然后他是去念 graduate school 的，那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工作，然后我们真的是靠着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看着我们的那个存款越来越少，然后又有学贷，然后就是车子也卖了，然后租房子这样子，然后钱也只够一年，然后就真的是很像那个以利亚看着那个神跟以利亚说你去祷告，然后就看着那个水那样子，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干枯。可是神也很奇妙，是会派人家来雕饼来，然后在Thanksgiving 或是 Christmas 的时候，就有那个巴克牧师，他是那个 Bible School 的那个牧师，他就寄支票给我们，然后对啊，然后或者是Aaron 的姑姑也是个基督徒，就可以招待我们去他家吃饭，还给我们红包。就是真的是很像乌鸦雕饼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快要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是到隔一年要 renew 那个 apartment 的时候，那时候我真的很担忧，就是没有收入这样，然后神真的也是在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是给我一个很刚好是七月底开始工作。然后，而且还是让我去加州玩完回来之后开始工作，买到很便宜的机票，然后去了加州，然后有姐妹招待，然后回来，然后七月底开始工作。那开始工作之后，就是刚好有隔一两个礼拜，刚好有那个 paycheck， 你刚好去租房子的时候，可以给他们看说，哎，我是有工作的人。那我那时候我们也很幸运，我们住在那个犹太人区。那是一个很好的区，也是一个很富裕的区。那我们的 landlord 是犹太人，他们就是不管我们赚多少钱，他觉得是我们看起来像良好的那个 couple 良民这样子，亲自就是 review， 然后我觉得哎好，因为在纽约有那种你要租的房子，你的薪水要是你租的房子40倍，那我赚不了那么钱啊，那个 entry level， 那也有老公又有贷款。然后我就觉得就很难找房子，就会很担心。那真的是也是交换完之后，我们再去看房子，我们就很担忧啊，一直去看房子，然后都一直有经济上的困难。然后交换完之后，就在我家对面，旧 apartment 对面，就犹太人，就是一群老先生，平均年纪大概70岁吧，然后也不会打电脑，然后就是说要租我们房子，然后说很喜欢我们要租我们房子，然后。Aaron 的工作也是，我们本来也是很担心说他的工作在哪里，要不要去加州，然后可是我不想搬去加州，我不喜欢那个好莱坞的环境，然后我很喜欢我的新工作，然后 Aaron 哥是有奇妙的带领，就是我知道他五月份要毕业，然后我就想要就是省钱，所以我大概一月份的时候就买了他五月份我们要回台湾就是见家人的机票，然后那个时候就在我们要回台湾之前的前两天，真的是很奇妙，我们这两年来都不知道他工作会在哪里，可是神就在我们回去的前两天让他有 interview， 而且是隔天马上就去 interview， 然后 interview 完当天就马上给他 offer， 真的是都不是我们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就是因为我老公他是比较不会 social 的人，看他那么害羞内向，喜爱大自然，他就是他不太会跟人家喝酒，因为曼哈顿的文化是你要跟人家喝酒，下班喝酒，然后比较适合单身。可是我老公就是一个很爱家的人，然后对吧？他喜欢朝九晚五固定工作，不喜欢那种夜生活跟那种加班的。就是的文化，然后神就是预备了一个很好的老师做他的 advisor， 然后指导他的论文，然后帮他做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然后那间公司，然后他之前的 advisor 的那个老的公司，就是也是他唯一一个喜欢工作的公司，
就在那个做那个 Vineyard Ice Age 的那个公司，也是他唯一喜欢，所以也是给他最喜欢的工作，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带领。那神也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礼物，就是让我们回台湾度假的这几天呢，让我们有小朋友，所以现在我们在预备我们的那个不一样的家庭，像我们对我们来说结婚满四年就是下一个 stage， 对。
预产期什么时候？
二月底或三月初吧。对，预产期是我自己也很讶异，因为我那个维他命什么叶酸都还来不及吃，对，然后就跟神祷告说我们想要一个小孩，然后祷告这一年嘛，然后他毕业，然后我们就有小孩这样子，很感谢神啊，对，所以也好。
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其实，在去纽约之前，我不是很喜欢纽约，所以我还蛮抗拒要去那地方。但是神跟我说，那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其实我去到的时候，怎么这个地方怎么会是我们的应许之地？其实，因为对我来说，因为住在芝加哥住很多，在刚好现在美国16年，一半的，就16年在台湾，16年在美国，所以就是其实芝加哥算我的家了，就是感觉。就是要离开家的感觉，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是纽约让我感觉到什么，就是都比较什么都 intensive， 就是比较激烈，做人做什么东西都非常的 passion 这样子。然后我们刚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什么去好，什么去不好，就大概给让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之前住 Old Park， 我们房租可能住1100就可以住两房，我们到那里付1550。还住不到一个 studio， 那我到那里的时候，就是跟你说，就是有多夸张。我走在路上，因为你比较安全一点的区，他那里就已经没有1000块以下的 studio， 不可能。所以我们在找房子的时候，都问人家说，他说、你是住在哪里，从哪里来？我说芝加哥。他说啊，难怪你不知道这里的行情，这里的房子都要，我们一看就傻眼，说啊，那怎么会有这个钱呢、啊？他问我们，那时候我们要去填 application 的时候，他就说你需要40倍，1500块的40倍的薪水。我说我没有工作，我是学生，他没有工作，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钱去租任何房子。他说那好，那你去找 guarantor， 那 guarantor 要72倍的薪水。哇，那在我想说72倍啊，我想说那找 millionaire 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住。可是我在路上看的时候，就觉得这些人是。这里穷人很多啊，那这些人是怎么在这个地方生存，就让我很无语啊。然后那因为在芝加哥，如果说要1500你可以住在 Michigan Avenue 上面了，基本上，但是在那里是很小的房间，然后那个东西是二战之后很旧的房子，大家会想1500住的房间，没有，我们厨房是在 closet 里面，就是你付很多钱，可是那个 quality 是不是很好的，就是。然后我们第一年就真的是凭信心，我们把车子卖掉了嘛，所有的积蓄全部丢进去，就整年了，只剩下1000-2000块在银行里、户头里，就其实很担心害怕，说啊没工作了啊，又现在又有学贷，如何在纽约这个地方住一整年，然后什么都需要消费，大家就在金钱上面，然后就一整年，但是神真的是恩待我们两个，就是在这一年的时间我们。都不缺少，从来没有，就是从来没有缺少过，就1000块上下，就一整年，因为我们已经付神仙，那我们不用担心，一整年就付完了嘛。他说你要住，好吧，那1500就一整年的房租就付完，那就让你住，基本上就是已经付完一整年。那明年要去哪，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工作，所以他说好吧，神，你既然应许我们来这个地方，你必定会，这是让我们信心的考验这样子。那我也发觉我就是。口才上越来越愚拙，其实蛮像摩西的，就是之前就在有时候在团契的时候，还带金巴或带小组，就越来在口才上面愚生，让我发觉你说的你要来，这次你要来纽约，我要让你来经历我，让你知道什么是我来怎么说来
带领
你，而不是靠你我所说的你。说出来的话是这一次是你要完全来经历我，完全来依靠我，不管是在经济上，在生活上，在生命上，你都要来依靠我。所以 到纽约这地方，让我因为我们现在在时代广场中间那个教会聚会 Times Square Church， 然后也让我很，其实让我觉得很，我觉得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到一个这样的教会，在有你会很难想象说那么多那个游客的地方或是人潮那么拥挤的地方会有个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是这么爱神，这么在神在那地方，在真的是在那个地方指的一个教会是世界各国的人都在那边。那其实我说我之所以说纽约为什么什么都很在这边，我忽然之前在其实在芝加哥一段时间发觉都没有不会遇到很多，就是不管是在同性恋啊，不管是很多这种在个性上，他在纽约人真的是比较没有耐心，没有耐性，然后比较性格脾气很差，就是你对，就是你天天你在路上，就是你如果开车的话，你在 stop sign， 你停超过一秒钟，你没有踩油门，你红灯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踩，不是踩刹车，你要开始踩，准备踩油门，因为你停一下，后面几台车全部就把它，就说你怎么不敢往前，就是会让你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一开始我去是觉得很不友善，就觉得哇这个城市怎么这样子，那就是让以前我想好到这地方城市让我传福音嘛，但是神是相反的说，我要装备你，我让你成为经历我的恩，经历我在你身上的丰盛和恩典，你才知道怎么样跟这些人，像是让我觉得说真的神是把我放在一个地方是好，我们去比如说去朋友的那个比如说生日派对或是怎么样，去的居然都是同性恋，让我没有办法，就是神是在话语当中常常我们之前在就是在小组的时候牧师又跟我说你要爱那个爱你要爱那个人不要爱那个罪，你要怎么，但是真的把你放在环境当中说你要怎么爱那个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一开始你 initial shock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反应，因为就两个男生就抱起来就很友善，他们也很友善啊，就要亲你的脸颊，你就会让你不知所措，就好。在纽约，因为在芝加哥是你很少碰到，但是你会那种场合就是什么人都有，但是你要爱他们，你要替他们祷告，你甚至你要知道说他们也是神所爱的，他们是迷失的人，就像我曾经是一个迷失的人一样，就是让我觉得说哇这个城市就是很就是爱也很激烈，恨也很激烈，什么样的情绪都很激烈，在不管在地铁上面或是他每一天就是在地铁上，你在这里的地铁爱不会有太多要钱的，他就 put you to a test all the time all day long， 就是你到火车上一节火车就有四五个要钱的人，就是你上来会有表演的，然后就开始要钱，你就开始我该同情他呢，我该你开始你的 emotion 就一直在 stir， 神一直在你的心中一直在工作，就是好你要怎么对这样的反应，然后又有同性恋，就是每一个就是 homeless 在你视觉上的反应，就是你视觉上受到很大的刺激的声音什么的，就是你当下你要如何及时反应，那我是一个很迟钝的人，虽然说其实我跟欣姐不一样，她很马上反应，我是马上会像呆住，像那个路在路上看到车子，我就不会动了那就也不会逃开就呆住了，不知道当下如何反应啊，回去仔细想我那时候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回答，就是反应时间很像雷龙，就是打了屁股头很久才动一下原来会痛还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神是慢慢的在这段时间慢慢在训练我，就是好你到了这样的环境，你曾经有这样子圣经的话语，你要如何去你要如何在这个环境当中使用它，好你感谢神。
我们来感谢主哈，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来，现在呢去了那里很有成就两个人变三个人回来了哈，两个人去三个人回来啊，明年二月是吧，待会谁还记得